这里是巴黎 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21号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吕宪，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日本自卫队两架直升机坠海，已知一人死亡，七人失踪。日本首相岸田向靖国神社奉献祭品，有大臣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大学华人教授自2023年2月起在中国失踪，引起关注。马尔代夫在中印竞争背景下举行议会选举，新上台的亲北京总统受到考验。布林肯将警告中国停止对俄出口与武器相关的技术，华盛顿考虑制裁中国金融机构。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演讲遭活动人士当面抗议。德国警方在八个联邦同时突袭打击针对中国富人的人口走私团伙。中国广东预计发生特大洪水，数百万人将受到威胁。沙特大型项目未来新城向中国投资者招手。特斯拉在中国降价近2000美元。请听新闻。日本自卫队两架直升机周六晚间在训练时坠毁，造成一名机上人员死亡，另有七人失踪。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周日说，发现飞机记录仪的位置非常接近，因此两机相撞的可能性高。请听林兰的介绍。
木原忍向媒体说，失事直升机当时正在参加夜间反潜战演习，目前尚不清楚事故的原因，但当务之急是拯救生命。他说，海上救援部门发现了可能是两架直升机的残骸。他在几小时后再次通报说，稍早获救的一名机上队员已确认死亡，其他七人仍下落不明。他表示，两部飞机记录仪被发现的位置非常接近，因此两机很可能相撞。这两架直升机在伊豆群岛海岸执行反潜训练时，在当地时间晚10点38分先后失联。日本 NHK 报道说，两机失联时间相差约25分钟。日本海上自卫队表示，正在分析已回收的飞机记录仪，并对参加当天的训练但未出事故的第三架直升机人员进行询问。两架失事直升机是日本三菱制造的 SH-60K 巡逻直升机，隶属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法新社报道，一年前一架另一型号的日本军用直升机在冲绳海域坠毁，机上十人遇难。11月驻日美军的一架鱼鹰直升机坠海，造成机上八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此次事故促使美军展开调查，并在全球全面停飞其鱼鹰式飞机，为期3个月。在经过美军对飞机的维护和程序修改之后，鱼鹰飞机的飞行于3月初恢复包括在日本的飞行。报道指，作为美国密切盟友，日本正大幅增加国防预算，以应对亚太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包括中国日益强硬的领土要求和朝鲜在该地区频频释出威胁。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奉献了祭品，有大臣参拜靖国神社。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义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靖国神社春大祭于21日至23日在东京九段靖国神社举行，岸田首相献上名为真神的祭品。岸田首相自2021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都在8月15日二战结束纪念日以及春秋两祭靖国神社的定期祭典献上名为真神的祭品。据透露，到23日春大祭结束，岸田首相本人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岸田内阁成员中，经济在兴大臣新藤义孝21日上午参拜了靖国神社。他表示， 我满怀崇敬的心情参拜了那些曾经全心全意为国家奋斗的人们的英灵。他表示，参拜靖国神社是私人行为。他还表示，我向英灵汇报了三月底在硫磺岛举行的日美联合追悼会，心疼一笑是二战末期日美硫磺岛战役中日方担任指挥官的笠原中道中将的外孙。日本参众两院议长也献上了祭品真神。韩国外交部21日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真神以及部分大臣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深感失望和遗憾。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据共同社引述熟悉消息的人士周日称，日本亚洲大学的一名中国教授自去年二月暂时回国后，在中国就再联系不上了。该教授因一名叫范云涛，现年61岁，他是在被中国当局联系之后失踪的，因此被认为可能已被拘留。此外，日本神户学院大学在三月份说，该大学的教授胡世云也在中国下落不明。共同社说，两位华人教授在中国失踪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中国一直在加强维护国家安全的力度，导致包括外国公民在内的人员被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拘留。该报道还说，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外国人和与外国交往的中国人的镇压措施，这很可能会加剧中日关系现有的紧张局势，而这个关系已经因为领土争端等一系列问题受到损害。2023年2月底，范云涛返回上海，消息人士说，他在失踪前曾经告诉身边人，他被要求陪同当局参加一次审问，他患有慢性疾病，需要适当的治疗。马尔代夫今天周日举行议会选举投票，这似乎是对该国总统穆伊祖接近中国疏离印度政策的一次考验。印度曾长期在马尔代夫占据领导主导地位。法新社说，马尔代夫是东西向国际航运线上的战略要地，已成为印度和中国之间地缘政治竞争的温床。该国选举负责人敦促大约 28.5 万选民不要推迟投票。岛上的投票站开放9个半小时，预计第二天一早会有结果。总统穆伊祖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助手告诉法新社记者说，在各政党为周日选举进行的竞选活动中，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占据重要位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周访华时将就中国向俄罗斯出口与武器相关的技术设备警告中国官员。据《金融时报》今天周日引述知情人透露，华盛顿正在考虑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实施制裁措施。布林肯定于4月24至26日访问中国，他将在上海、北京举行会议。金融时报说，布林肯将告诉中国官员，美国及其盟国对北京拒绝停止向莫斯科提供从芯片到巡航导弹发动机等一切物资，以帮助俄罗斯重建其军工基础感到越来越不耐烦。一位美国官员称，本周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上，布林肯讨论了这一问题。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告诉华盛顿，他们已经或者将会向中国提出这一问题。布林肯不打算透露美国将采取什么措施，但几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考虑对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其他实体实施制裁。4月20日，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参加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举办的中国会议讲话时，遭到至少三名在场的活动人士起立抗议，他的讲话也因此被打断。据福林介绍，网络流传的视频及媒体报告显示，三名抗议者中两女一男在谢峰站在讲台发言时分别起立抗议，高呼关注西藏、新疆人权状况及 香港、自由民主等议题的口号。这三人随后依次被现场身着西装的疑似保安人员及警察带离。其中一名女子在被带走时高呼犯有种族灭绝罪，你手上沾有鲜血等口号。另一男子质问谢峰说，中国政府直接违反了世界上所有的人权法，你怎么能在这里？他被带出会场时还称，这里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不能把你们的跨国镇压强加给这个国家。德国警方在八个联邦州同时突袭一个针对中国富人的人口走私团伙。德媒爆出更多细节，请听法广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德国打击针对中国富人的人口走私团伙的行动还在进行中，并且曝光了更多细节。据德国焦点周刊报道，一个团伙大规模出售德国居留证，特别是向中国人出售以获取大量金钱，其诱饵在于宣传德国世界一流的医疗系统和最好的教育。周三和周四警方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国和阿曼富人的国际偷渡移民团伙。为了获得永久居留许可，被贩运者向嫌疑人支付了3万至35万欧元。在个别案例中，获得居留许可的费用高达36万欧元。据调查人员称，这些财力雄厚的外国人是通过互联网上所谓的居留计划招募的，那里不仅为德国的医疗和教育体系做广告，还承诺德国公民身份。检察官蒂莫表示，被该团伙贩运的147人，大多数人目前下落不明，他们可以居住在原籍国，但也可以在德国拥有一个长期住址。调查人员称，被偷渡者想要利用德国社会、健康和教育国家的优势，也许他们中的一些人想在欧洲度过退休时光。如果被偷渡者被发现，其伪造的居留许可将失效。只要他们被列为被告，并且刑事诉讼仍在进行中，驱逐出境就会暂停。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中国广东预计将发生特大洪水，该省的主要河流、水道和水库都可能引发危险的洪水，迫使政府于周日制定紧急应对计划，以保护超过 1.27 亿人口的安全。当地气象官员用严峻来形容这种情况。据中国国家央视周日报道，江西江河北江流域的河段和支流正在达到高水位，这是罕见的高峰期，在任何一年中出现的几率只有50%。沙特大型项目未来新城向中国投资者招手。法新社香港4月21日消息，沙特沙漠中未来之城的大型项目发起人完成了一次针对中国投资者的巡回宣传，公布了项目的大致轮廓，但未能回应争议。该项目于2017年启动，由权势熏天的沙特王储本萨勒曼牵头，建造成本可能高达5000亿美元。根据其发起人的说法，该项目将容纳一个未来派滑雪圣地和一座从阿克巴湾横跨沙漠长达170公里的建筑带。在北京和上海停留之后，这个巡回宣传团在香港停留2天，并在那里向潜在的投资者精彩地介绍了该项目。该项目执行董事长卡杜米在参观了香港 M 加博物馆对这个沙特项目的展览后对记者们说，沙特未来之城的目标是在自然保护、人类居住和经济繁荣之间取得平衡。特斯拉在美国降价后，又将其在中国的车型价格下调了将近2000美元，因为它面临着销售下滑和电动汽车价格愈演愈烈的局面，尤其是面对更便宜的中国车型。特斯拉网站上显示 Model 3在中国的 起售价下调了 1.4 万元。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下面请听林兰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印度洋群岛马尔代夫周日举行立法选举，在中国和印度大国角力背景下，选举被认为是对亲中的总统穆罕迈德穆伊祖的一大考验。其政党在国会不占多数，新晋当选的穆伊祖正在推进马尔代夫外交调整，舍弃传统的捐助国印度与中国走得更近。在大选前夕，这一调整受到反对派的抵制。法新社报道，马尔代夫拥有原始白色海滩和僻静的度假村，以南亚最昂贵的度假胜地之一著称。而现在，这个位于东西国际航运干线上、具有战略位置的印度洋岛国，已成为印度和中国地缘政治竞争的热点。现年45岁的穆伊祖去年9月份以亲中的前总统雅明的代理人之资赢得大选。就任之后，他提出一项削弱印度战略影响力的计划，迫使新德里撤回其部署在马尔代夫的89名驻军。这些印度驻军在此驾驶新德里赠送的三架侦察机，在马尔代夫的辽阔海域边疆巡逻。穆伊祖目前要求全部印度驻军必须在5月10日之前离开。与此同时，穆伊祖正在不断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他在就任三个月后，已在今年1月正式访问中国。在该国立法选举热闹进行之际，穆伊祖本月把几个备受关注的该国基础建设项目批给了中国的国有企业，在选举期间引发争议。选举投票前夕，马尔代夫首都涌现出一大波代表反对党的黄色旗帜和身着黄色 T 恤人士的集会。反对党试图阻止总统寻求获得议会多数的努力，并遏制其施政以及改变该国外交方向的企图。马尔代夫选举委员会呼吁全国约 28.5 万选民及时参加投票，设在群岛各地的投票站周日全天开放9个半小时，选举结果预计会在隔天一早揭晓。穆伊祖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助手告诉法新社记者说，在各政党为周日选举进行的竞选活动中，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重要位置。他说，总统就任时承诺要求印度军队撤离马尔代夫，他正在为此继续努力，但他自上台以来，议会并没有给予他合作。穆伊祖去年年底就任以来，国会已驳回了他提名的三个内阁任命，并否决了他的一些政府预算提案。马尔代夫目前国会是由穆伊祖的前一任总统索里所担任党魁的亲印度的马尔代夫民主党主导。该党一直在试图阻止穆伊祖各项重新调整马尔代夫外交方向的举措。观察指，包括穆伊祖所属的人民全国大会党在内的大党均处于分裂状态下，任何单一政党预料都难以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次，因此有必要组成联盟。而马尔代夫法院此前裁定撤销穆伊祖的导师前总统亚明的贪腐和洗钱罪11年监禁的判决，亚明已于周四刚刚获释，这个变化被认为是应有助于加强穆伊祖的力量。亚明承诺将继续开展反印运动，正是这场运动使得他的盟友穆伊祖在去年9月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穆伊祖承诺的驱逐驻扎在马尔代夫的89名印度驻军行动已从今年3月启动，已有25名印度士兵撤离。对于与印度的关系，曾任马尔代夫上届政府国防部长的民主党人玛利亚·迪迪向法广马尔代夫的特约记者 Sebastian Francis 表示说，印度是我们最近的邻国，在紧急状况下我们总是给他们打电话。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安全威胁是自然灾害或石油泄漏，因为世界三分之一的石油出口经过马尔代夫。这样的事故会摧毁我们所依赖的渔业和旅游业。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可以帮助我们，而中国距离很远。 印度是马尔代夫群岛为其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但是随着穆伊祖的当选，马尔代夫归入到中国这个其最大外国债权国的轨道。据马尔代夫国防部称，三月份该国与北京签署了一项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军事援助协议。在拉近与中国关系的同时，穆伊祖政府拒绝提及与中国结盟，表示仍继续欢迎印度的投资及粮食援助。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大家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访华的消息普遍受到周日法国媒体的关注。费加罗报强调出，美国国务卿尤其想要与北京讨论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的问题。报道说，据一位美国官员称，布林肯将于4月24日到26日访问中国，他打算在北京直接提出他对中国政府支持俄罗斯国防的关切。华盛顿承认中国没有向俄罗斯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但谴责中国输出军民两用材料，用于生产俄罗斯在对乌克兰战争中使用的弹药和武器。周五在意大利举行的 G7 外长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国务卿指责了中国间接助长乌克兰战事。布林肯说，如果中国一方面希望与欧洲和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就不能助长冷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报道接着援引一位美国官员说，布林肯还将要求中国在下个月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的就职典礼上避免采取挑衅措施。台湾是分歧的主要根源，中国抗议美国向台北出售武器，而美国则抱怨北京打算改变台湾现状。此举标示着中美紧张局势的进一步缓和，这种紧张局势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曾一度加剧。如果他在11月的大选中获胜，他将再次承诺对中国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但拜登在寻求加强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稳定的同时，也不断施加压力。在布林肯访华之前的几天里，拜登与日本和菲律宾这两个对中国野心保持警惕的盟国领导人举行了联合会议，并提议对不配合的中国提高钢铁关税。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周六宣布访问之前对记者说，我们现在的情况与一年前不同，当时双边关系正处于历史最低点，我们已经着手稳定双边关系，同时不牺牲我们加强联盟竞争激烈与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此外，作为两国关系缓和的标示，布林肯将先在上海停留，在那里鼓励加强美中两国之间的文化联系。此访之前，拜登曾与习近平电话交谈，美国财长耶伦也访问了中国。报道最后说，在智库史丁森中心高级研究员孙云看来，中国正面临的经济复苏的困境正在寻求绥靖，中国领导人在现阶段没有办法对付好战或破坏稳定的美国，他们也不准备赌美国会在经济上重新介入，但他们可以让美国保持沉默。与此同时，世界报驻华盛顿记者报道称，在经历了六个多月的屡次失败、共和党的封锁以及美国在全世界形象的灾难之后，美国众议院星期六终于通过了一项新的乌克兰援助计划。乌克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项价值608亿美元的援助计划，因为该国的弹药已经耗尽，而且在没有有效保护的情况下遭受俄罗斯的打击。该文本以311票赞成、112票反对获得通过，这一结果让乌克兰的支持者们松了一口气，他们不想让克里姆林宫以放弃和抛弃的方式来获得胜利，但这也说明了共和党少数派代表 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数个月来对国会的挟持。世界报表示，正如你已经可能猜到的那样，两党中赞成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人占了绝大多数，但这却成了大佬党内部混乱的牺牲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无视共和党激进派的批评，才最终让这一多数派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美国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今天众议院两党议员投票决定推进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就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力发出了明确的信息。世界报指出，这位民主党总统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该方案，以便他能够签署该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 X 平台上对所有让历史走向正轨做出贡献的人表示感谢。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堪称全球最大规模的印度民主选举投票已于4月19号拉开序幕，结果将在6周后揭晓。外界普遍预料新德里现任执政班子有望再次胜选，继续对印度未来5年的政治方向、经济政策、社会文化以及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泰国媒体综合报道，印度宣布于周5开始投票，在未来6周的时间内，近10亿合格选民将通过分区分批投票，从各邦选出人民代表，组成国会下议院。这次投票将于6月1号结束，并于6月4号公布选举结果。印度国会一共545席，下议院由9.6亿合格选民直接投票产生543席。凡是赢得过半选票或者达到272席的政党或者阵营即可组阁。这场选举在执政核心印度人民党所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与反对派组成的印度国家发展共荣联盟之间展开激烈角逐。到目前为止，现任总理莫迪仍然是印度人民党的总理候选人，而拥有24个在野党的反对派联盟尚未提名总理候选人。印度为联邦共和国，行政权分为28个邦和7个联邦直辖区。中央行政部门规定任期5年的总统是国家元首，而行政实权则由赢得大选的总理掌管。评论称，已经连任2届的现任总理莫迪正在力拼争取第3届蝉联，执政党胜选毫无悬念。莫迪有望继续治理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莫迪近期在公开演讲时豪言将包揽400多个议席。根据印度今年4月初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印度人民党预计有望赢得342席，反对派赢得席位仅有38个。分析称，印度人民党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是具有浓厚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的莫迪2014年上台后，在执政10年期间通过履行对选民的承诺，赢得了人口占比最高的印度教选民的支持。另一个因素是关乎民生大计的国家经济。印度经济在莫迪治下迅速成长，目前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7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5大经济体，有望在2027年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莫迪政府在促进发展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为基本商品和服务提供价格补贴。尽管民调发现印度人民正在遭遇年轻人就业困难，生活受到通货膨胀影响，对未来的经济前景感到担忧等问题，但假若对比反对派提出国家民主和宪法受到威胁等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意识形态问题，考虑到先前经济发展计划以及印度大国目标愿景的延续性，这使得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更占明显优势。印度大选备受国际关注，除了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外， 更因为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年轻人占比高，印度股市资本总值超过4万亿美元，去年12月超过香港，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作为一个时代的经济明星，印度有望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的关键参与者，同时也将成为在世界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国家。另就印度与中国平衡力量的作用而言，西方国家对印度寄予更多的关注和期待。分析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印度和西方国家建立了更加深层次的联系。莫迪的连任势必持续加强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华盛顿当局继续鼓励美国公司将其电子和技术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等友好国家，共同遏制中国不断扩大的经济影响力。随着印度在全球地缘政治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印度多年来在安全问题和国际关系上的立场持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莫迪政府此前加入了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联手的印太战略，建立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积极参与印度洋地区的国际事务，致力重塑南方国家领袖威望。最近更是罕见地就南海领土纠纷问题发表意见，呼应支持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主张，进一步扩大了与中国在领土经济领域的对抗，时值当前跟印中毗邻的缅甸一步步陷入战乱，东南亚国家对印中两国联手化解缅甸危机抱以悲观的态度。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海上自卫队两架直升机坠毁，一人死亡，七人失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奉献祭品，有大臣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大学华人教授自去年2月起在中国失踪，引发关注。马尔代夫在中印竞争背景下举行议会选举，新上台总统的亲北京政策受考验。布林肯将就对俄出口武器相关技术警告中国，消息称华盛顿考虑制裁中国金融机构。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演讲遭遇活动人士当面抗议。德国打击针对中国富人的走私人口团伙。中国广东预计发生特大洪水，数百万人受威胁。沙特大型项目未来新城向中国投资者招手，特斯拉在中国降价近2000美元。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由央企华润控股的重庆燃气公司近日成为中国舆论焦点，起因是四月份以来众多重庆成都用户投诉，自从更换燃气表后，燃气费突然异常飙升，甚至有人停用燃气，燃气表仍在转动，有用户晒出6000元的离谱账单。重庆燃气公司在7000多用户投诉的压力下展开调查，承认有问题，声明启动退款行动。然而网民对该公司的声明并不买账，指该公司涉嫌犯罪，应启动刑事调查。网民在讨论的同时指责政府正用任意提高公共服务费的方式向民众转嫁财政危机。网友荣建发帖说，重庆燃气公司利用换煤气表多收市民的钱，经众多市民举报，现在被坐实。这个事情的性质犹如盗贼偷盗别人的钱被抓，处理结果却是退钱了事。难道盗贼偷钱也可以用退钱而免于法律追责吗？ 网友祥松潭发帖说，经过相关部门的协调，重庆的燃气表竟然真的减缓了运转速度，工作人员无需亲自进入居民家中便能实现这一调整，大概是通过远程操控技术实现。重庆燃气明明是有组织的刑事犯罪，咋能退钱了事呢？现在调查初步结果出来了，重庆燃气在燃气机量上存在重大问题，好比是一方燃气卖出三方的钱，让许多用户燃气费用超出平时的两三倍，最高甚至超出正常用气量的十倍，让重庆586万家用户叫苦不已，而重庆燃气利润却同比增加了 824%。燃气公司人均年收入达到21万，无论重庆燃气采取加压还是降低燃气浓度或者更改气表结构等方式，把一方燃气变成了三方卖给用户都是犯罪行为，而且这种事需要周密计划，多方协调，根本不是一两个人能干成的，需要公司上下全力配合才能干成，尤其涉嫌金额巨大，危及民生，社会危害极大，比市场小贩用七两秤性质严重多了，属于严重的有组织刑事犯罪。在调查事实面前，重庆燃气公司拒不认账的底气没了，想退钱了事，但既然是有组织的刑事犯罪，咋能退钱了事呢？更严重的是，近几年全国多地都出现燃气费用不明暴涨，加重民生困难的情况，显然重庆燃气不是第一家，肯定也不是最后一家这么干的黑心企业。网友贵哥猎手发帖说，重庆燃气事件是犯罪，准确地说是诈骗罪，且金额巨大，绝不能退钱了事，如果退钱了事，那么犯罪成本就是零，退钱了事是懒政，是腐败，是混蛋政，必须对相关部门、公司、企业及负责人严肃追责，该撤的撤，该罚的罚，该关的关，法律不容模糊，权力与资本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网友 Boss Bob 9694发帖说，燃气公司是国营大公司，垄断整个行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都敢做，如此难道不是抢劫性的流氓手段吗？网友余英发帖说，供电、自来水、燃气公司都是代表政府服务和收费的，不应该有损政府的高大形象。网友 Bruce Mock 发帖说，国有资本掌控的都在涨价，比如水电油烟草等都在通胀，民间资本掌控的都在降价，利润就业大减，供大于求都在通缩，一涨一缩，通称通杀。网友向阳发帖说，川渝地区此次事件背后的同一燃气公司是四川联发，其股东包括四川川港燃气和成都燃气集团，他们背后的股东是华润燃气投资有限公司，到了华润这一级就算查到钢板了。中国四大财阀集团中信保利招商华润，其实多数参与民生基础服务的央企国企子公司都是亏钱经营的，而之所以能够维持盈利，是因为他的钱在别的地方有巨大收益，当然还有大额的国家财政补贴，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卖地。现在时代变了，税收收归国库，由中央统一调配，这几年习近平三令五申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因此下发到各省市的财政补贴肯定就少了，拿到的补贴少了，房子又不好卖，土地出让金规则的更改使得地方国企央企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为什么许多地方公交车停运了？因为没有财政补贴了。为什么水电燃油都在涨价？因为提供民生基础服务的央企亏损不起了。再不挣钱，行长爷爷的孙子、局长爸爸的儿子、副市长的老婆老妈，就真的要和月薪3000块的打工人一样过苦日子了。 网友更白新军发帖说，公共服务费上涨，最先抬高的就是大家的生活成本。在这个工作难找、工资不涨的节骨眼儿，生活成本若是提高，那么消费降级才是大家的第一选择。大家因为公共服务费上涨而不敢消费，整个社会的消费总需求下降，最难受的还是夹在中间的店家。一边是上涨的成本，不涨价就难以获利存活下去，一边是克制消费的消费者，需求减少，商品难以卖出去，最终的结果除了苦苦支撑就是关门止损，一波关门潮可能要来了，紧随其后的还有降薪潮和裁员潮。网友文昭谈古论今发帖说，除了川渝的智能燃气表爆表，又有更多网民报告水表电表都有同样的问题，比如重庆郑州都有网民反馈，装了新水表之后就自己跳字，不用也产生费用，你不消费也被消费，所以拉动消费的新三件成了电表、水表和气表，又称新三个代表。当然，拉动消费只是戏称，其实是割韭菜的新境界，破坏度量衡。这是萧条岁月基于权力、社会分摊损失的过程。权力越弱者，分摊的损失越多，社会进入了极其痛苦的失序状态。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索菲和赵月胜共同主持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
各位听友好，胸怀抱负要成为一位伟大诗人的米尔顿，自剑桥毕业后返回故园，在霍顿村隐居五年，在此期间他潜心苦读，尽一切可能丰富自己，并开始初试新生，创作了自己第一批诗作。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诗人三孙米尔顿之二，提升出世。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米尔顿似乎天生就要做诗人，
这是个事实，而且似乎是命中注定，连他自己啊都这么想这么说，说的有一种内心的激情日益引起我的关注，凭借我苦心孤诣的研读加上天生强烈的酷爱，我或许给后世留下些东西，让后人不会轻易遗忘，这是我人生在世的天职。这段话就明确表明他的志向和对自己能力的确信，他要给后世留下不会湮灭的精神财富。毫无疑问，这个愿望已经实现。更难得的是呢，他明确告诫自己诗如其人，他说，我深信若有谁希望用写作歌颂一切美善之事，那他自己内心必具备一切有关美善之物的经验的实践，否则他何敢唱出赞颂伟人和名都之歌。马克·帕提森总结米尔顿创作的三大法宝和源泉，那就是知识、道德感和宗教情怀。帕提森认为啊，他要获取一切知识，却不单为知识而知识，他拥有知识为的是从中获得智慧，这些智慧将和他道德上的完善携手并进。诗人的灵魂应该兼有善良、明智、正义和完美的形式。还有神的启示来自米尔顿对上帝的坚信，米尔顿自己说，诗的灵感除了虔诚的祷告那永生的圣灵之外是不可能得到的，因为只有圣灵给诗人词语和知识，使诗人的表达丰富多彩。
这三个法宝可以当作理解米尔顿作品的指南。
是这样的，那你刚回到霍顿田庄呢，米尔顿他就做了两首表达自己心境和追求的诗，快乐的人和沉思的人。快乐的人一诗呢，是表达他青春洋溢、光明向上的那种心情。那个时候呢，米尔顿他是初尝知识之果，前面还有无限丰富的精神宝藏要去探索。 诗中用希腊罗马神话的形象引人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田园世界，它其实呢就是米尔顿的生活幽居的沃顿乡村景色。那里呢是云雀飞鸣，晨曦初起，窗棱上野蔷薇怒放，葡萄藤蔓缠绕，雄鸡高唱，猎犬吠吠，农夫扶犁耕种，挤奶的女郎轻声歌唱，悠扬的提琴声伴随一群青年男女在树荫下舞蹈。诗人呢就沉浸在这一片欢乐之中，但是呢他又提醒自己不能让这些世俗生活宜人的慵懒虚耗光阴。诗人就好像大梦初醒，他说，闪开吧，空虚哄人的欢心，你是愚蠢所生，没有父亲，无法满足一颗执着的心，对于他，你的玩意儿不值几文，你只能待在闲散人的头脑里，空想各种愚蠢无聊的东西，五颜六色，繁杂缤纷，好像太阳光线下浮游的微尘。诗人是要摆脱那些浅薄无聊的快乐，去深入精神的洞府，去研究赫尔墨斯和柏拉图的著作，去探究生成宇宙的元素，去翻读希腊悲剧，去钻研阿伽门农家族的英雄传说。他要续写乔叟未完成的故事，继续讲述成吉思汗的传奇。他甚至要把塔索、斯宾塞这些大诗人都换来一较高低。那么在这个学习探索的过程中呢，诗人成为了一个沉思的人。
米尔顿20岁刚出头，他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已经相当完整了。
是这样的，快乐的人和沉思的人这两首诗呢，可以说已经给他的一生勾勒了一个轮廓。他的一生啊，就是从一个快乐的人变成了一个沉思的人，而这个沉思的人呢，又使他成为了一个战斗的人。不过在他的心灵深处还隐藏着一个渴望，那就是对音乐的热爱。他写了一首诗，在神圣的音乐声中，他表达的意象呢，是天上的乐曲是由正义的精灵佩戴着胜利的棕榈冠，永无休止的歌唱，而我们人类呢，曾经在地上应和这些天籁，但是悖谬的罪行呢，用刺耳的噪音破坏了这种自然的和声。诗人盼望呢，人们能够恢复这些音乐，使天上的仙乐能够配合地上的人声，与造物主一起歌唱。这是他心中一个至高的理想。似乎是为了实现米尔顿心中的这个渴望呢，他和一位朋友作曲家亨利·劳斯合作，创作了一部音乐诗剧《科马斯》。米尔顿写诗，劳斯谱曲。这部诗呢，它是描写酒神巴库斯的儿子科马斯用毒酒诱骗旅人，一旦人喝下这个毒酒呢，立即就变成豺狼野兽的嘴脸。但是这些喝了毒酒的人迷了心窍，对自己变成野兽的相貌呢是欣赏不已，他们忘掉了一切家人朋友，只盯着食槽放纵口欲，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一个狰狞丑陋、只知吃喝、自以为荣的下贱东西。科马斯施行这种魔术，他专找孩子下手，他瞄上的呢是一家姐弟三人。这部诗句中呢有许多歌颂音乐的迷人的诗行，例如，由泥土塑成的凡人，怎能有如此神圣的声音摄人心魄，定有某种神圣之物藏在胸中，销魂的歌曲震动四周的空气，他的肺腑中定隐藏着神圣的禀赋，迷人的歌声架起敬意的翅膀，浮游过空灵夜色，每一节拍都抚摸着乌黑的羽毛。
这诗句配上音乐一定特美。
当然了，只是现在人们只记住了米尔顿的诗，科马斯扮作牧人去诱惑姐姐，最终在两个弟弟和保护神的卫护下呢，他转危为安。在弟弟和保护神的对话中，米尔顿呢，他就引用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来宣扬他的理想，把复杂的哲学思考呢融入到美丽的诗行。他诗中就说呢， 智慧常去寻找退隐中的宁静，在他最好的护卫沉思的伴随下，整理羽毛，使翅膀生成美好。洁净的人心中自有光明，坐在地层中心也得享受天光。但是灵魂隐藏着黑暗和恶念的人，即使走在正午的阳光下，也如黑暗，他自身就是自己的地牢。很明显，这些诗句呢，就是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诠释。那些地下的人呢，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那些洞穴人。米尔顿呢，他又是一个非常珍视友谊的人。他在剑桥的好友爱德华金不幸死于一场海难，米尔顿呢，就为他写了一首哀婉动人的祷歌《离西达斯》。这首诗的名字呢，是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牧歌。维吉尔呢，是但丁《神曲》中的引路人。那么米尔顿对这位大诗人很崇敬，所以借他诗歌中的一个人物呢，当自己哀歌的名字。在维吉尔的牧歌第九首中，黎西达斯和他的朋友莫埃里一起上路，在谈论着世事的变迁。诗中呢，穆埃里就对黎西达斯说呢，时光带走一切私人的经历，记得在儿时，我曾经常常以我的清歌埋葬白日，而现在这么多歌都忘了，我的歌喉也阴哑。米尔顿呢，他是借维吉尔的诗来表达以往的友朋之间欢聚的清歌已不可再现，因为朋友已逝，他的歌喉呢也随之阴哑。米尔顿在维吉尔的诗意中找到了自己要对朋友说的话。那么黎西达斯就回唱道，你的推辞更引起我渴慕的心情，看哪，海水都为你变得平静，所有絮语的风都停止了喧嚣。维吉尔诗中的黎西达斯呢，那就是米尔顿心中的爱德华金。米尔顿就哀唱道，黎西达斯死了，死于荣华岁月，他以波涛为临床，漂浮在水上，不该无人为他哀歌，哀伤的泪珠滚滚。随后呢，米尔顿就回忆他与金的友谊，我们在同一个小山上长大，放牧同一个羊群，在泉边、泽畔和荫下。当高原的牧场还在朦胧，晨曦初上，我们就并肩出发。诗中呢，米尔顿的想象力是汪洋恣肆，让黎西达斯，也就是他的朋友金，上天入地，天上的神灵列队迎候。他最终就变成了海岸上的神灵，来保护那些在大海中颠簸的人。诗的结尾是他的这位朋友又回到了故乡，与牧童、小溪、橡树唱和，用牧笛吹出了温柔的曲调。在诗人的幻想中，他的朋友复活了，他终于站起来，抖抖蓝色的斗篷，而蓝色就是希望的象征。
好的，那今天就先说到这里，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英国宪政制度的故乡：诗人三孙》，米尔顿之二，提升出世。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吕西安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又到了本台法语教学节目，今天为您播出《巴黎使命第十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得了7500分，碰到几个熟悉的面孔。
Oh, mais bonjour, comment ça va? Bien, bien. À bientôt.
您也有一个新线索。但是这可带您到何处？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Allez, Allons-y les enfants, allez.
Maman, j'ai soif.
Ava, 我们在原地打转啊，找到 Adam， 看看他能不能帮忙。
好的。
Bonjour, princesse. Alors, le métro ?
Le bouquiniste est mort. Il y a allé à...
Mademoiselle, attendez. Rebonjour.
Bonjour ?
Rebonjour. Vous êtes qui, vous ?
Edmond, je suis...
Je me présente, Adrien. Enchanté. Enchanté. Bon, Ava, on y va ?
Oui, oui.
Attendez, Ava, vous avez faim ? On mange quelque chose, d'accord ?
Pas aujourd'hui. Nous sommes pressés. Demain.
Attendez, une minute. 这两个人好像不能相处，问题出在哪儿呢？ Vous avez faim 是什么意思？
这是动词 avoir， 有 j'ai， tu as， il a， vous avez。 啊，消防救护员阿德燕想知道你饿不饿？
哦，真的，请我吃午饭。
但是埃德蒙不同意，他说 pas aujourd'hui， 今天不行。
哈，他只是我的司机，又不是我的上司。
他见你明天。
Demain？ 太阳都从西边出来了。D'accord, Adrien. J'ai faim. 对不起 ，Edmond. Je suis.
Désolé. Moi aussi. Bon. Bon appétit, monsieur dame.
祝贺您得1500分。
哎 ，j'ai faim.On y va ?
信息必须存档，请现在存录。
Oh non, 又是电话。Adrien, pardon, 15 minutes.
D'accord, à tout de suite.
算了。Oui ?
输入使命的指令。
我必须阻止一场国家性的灾难。到现在为止，我有一本书，书上有一个要我找到谜底的谜语。
输入线索。
我从可以帮我的旧书商着手。
Je m'appelle Yvan Salmon.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他约我在一个书店见面。
Il y a une librairie, Saint Rue Saint Sabin.
第一条线索，旧书商是我们的人。旧书商被黑帽带走了。
C'est qui la femme, hein? Je ne sais pas. Et c'est quoi le livre?
我跟着他们到了地铁站，但是没有能够阻止黑帽刺杀旧书商。
Il y a mort là-bas.
第二条线索，黑帽想阻止我进行调查。临死前，旧书商给了我一张 CD 光盘。
N'oubliez pas, la statue domine l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第三条线索，我应该找到阿牌第二行，然后按上面的字行动。报告结束。
等一下，雕像俯视死人。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Retrouvée 这个字和 CD 光盘上的一样。
生育能力重新找到。对呀。
第四条线索，雕像俯视死人，重新找到生育能力。报告结束。
信息存录完毕，您现在有10000分，两次生命，您通过了游戏第二集。
雕像，死人，重新找到生育能力，阿牌第二行，这都是些什么呀？
一个公园，
或者一个医院。
公园里发生了谋杀，
可能阿德黑安能帮助我们，我去看看。
准备进入游戏第三集，下一步，找到通道阿第二行。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日本海上自卫队两架直升机坠毁，一人死亡，七人失踪。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靖国神社奉献祭品，有大臣参加敬拜靖国神社。日本大学华人教授自去年2月起在中国失踪，引发关注。马尔代夫在中印竞争背景下举行议会选举，新上台总统的亲北京政策受考验。布林肯将就对俄出口武器相关技术警告中国，消息称华盛顿考虑制裁中国金融机构。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在哈佛肯尼迪学院演讲遭遇活动人士当面抗议。
德国打击针对中国富人的走私人口团伙，中国广东预计发生特大洪水，数百万人受威胁。沙特大型项目未来新城向中国投资者招手，特斯拉在中国降价近2000美元。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丽琳兰主持，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下次节目再会。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 rfi-pure-radio。